门，奉主耶稣圣名来上课。我们再来看那个十二哈，充满盼望。这个充满盼望就是他对他的工作没有失去盼望哦。以一般人来讲，这好像不是什么可以夸口的，但是以耶利米当时代的那个状况来讲，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让他失望，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让他失望，但是没有一件事情把他打倒哦，这就是我们要笑我的地方啊！每一件事情都会让他对神失去信心，但是没有一件事情让他真正对神失去信心，这充满盼望哦。第十三，不求自己的好处，就不要专顾自己了哈。他不是求自己好处了，像那个巴比伦攻进了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尼布撒拉旦呢，就跟他讲：“你可以自己选择啊，你可以进到巴比伦里面去受最高的荣耀。”但是他不要，他选择什么？他选择在犹大地与这些选民一起受苦啊，这是不求自己的好处了啊。十四，做主耶稣的预表。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了啊，那一个传道工人也应该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主耶稣的恩典啊，所以这个是这十四点是啊，我个人哈对这个耶利米书里面啊看到耶利米他的这个侍奉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提出来自我的勉励了哈，也是一起大家勉励哈。好，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哈啊，就是来啊一张一张的来看。这本是灵粮分享了哈。所以已经写成文章了，我就不讲。不是不讲了，我就不是以这本为主了哈。所以如果你们自修时间或是有时间都要看一看哈，看一看这，因为这个只是灵粮分享。所以他是在一章当中或是一段当中的那一种心得分享而已齁。所以我没有完全以这一本为主齁。那大家有时间自己看一看。但是我们一章一章的来讲的时候，就是把这一章当中的一些重点跟大家一起分享啊，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了解耶利米书里面的一些内容。好，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章。这一章是谈到耶利米的蒙召。耶利米的蒙召。他蒙召的时间在第二节那边就讲到，是在约西亚王在位的第十三年，也就是主前的627年，主前627年左右啊。这个有人是说627啦，有人说626，也有人说628，没有关系，差一年两年没关系，距离已经2000多年前了哈，不要那么计较，好。不要那么计较哈，就是，主前的627。那地点呢是在亚拿图城，在亚拿图城的地方蒙召。他的身世背景啊，他可以说是一个年轻的祭司，年轻的祭司，因为他是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为什么是年轻呢？因为啊，我们看第六节，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从他自己的口中知道，神选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是年幼的，所以他很年轻，至少比我年轻了，很年轻就蒙召当先知，但其实他还没有蒙召以前，他是祭司的身份。祭司的身份一定是亚伦的后代，祭司的身份不是自取的，是 从亚伦的后代才可以当祭司啦、哦、所以这个耶利米先知的这个身份背景就是他是先知，他也是一位祭司。好，那在蒙召的经过里面、哦、是神看见他、哦、神看见他、哦、然后呢经过耶利米的这个胆怯跟推辞，后来神应允他、哦、他就没话可说，他也不敢说什么话，那就开始当先知了、哦、所以一个人当先知不是你自愿就可以了，是要神看见你、哦、是神看见你。我们看那个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第五节，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你看耶利米啊，他还没有被造在腹中，神已经晓得了，他还没有出母胎，神已经把他拣选了，好，然后呢要他去做列国的先知。所以耶利米先知当先知不是当先知那一天神才看见他，是他还没有被造在母腹当中神就知道了，他还没有出母胎神就已经拣选他了。所以一个人蒙拣选啊，绝对不是你怎么样了所以神才拣选你。好，我们看那个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什么时候拣选你？是不是你受洗的那一天拣选你？不是啊，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哦、这是全知的神嘛，全能的神、哦、相同的道理，在耶利米的拣选的这个过程当中，神也是这样讲，你还没有被造在母腹当中，你还没有出母胎的时候，我已经选定你了，意思是说你不用造啦，造不起啦，跑不掉啦、哦、跑不掉，你再怎么跑都跑不掉了，因为我已经看到你了、哦、看到你啊，如果你要跑也可以啊，那你只好像约拿一样嘛，神会安排一只大鱼把你吞了嘛，把你吞了，是不是？所以你跑不掉、哦、年轻人，如果你要出来当传道你跑不掉啦，不要像约拿一样故意跑，然后被大鱼吃了，然后不心不甘情不愿又来传，不是又来传，又来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给啦，给甜的，给甘苦的、哦、所以如果神要你，你跑不掉哈、啊。如果听到这句话有感动的，赶快去报名，但是一定要45岁以下。好，这个是啊，耶利米就是这样子了哈、哦。神在选召他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你没照不用跑，我早就看到你了，你跑不掉了、哦、这是蒙召、哦、那我们从这一章当中、哦、我们来了解几件事情、哦、我们都有读过了、哦、我就暂时把大家都认为有读过了、哦、所以我们就不再一直读这个圣经、哦、好，第一个事情，从这一章当中我们可以知道神他是如何预备一个人，使他成为传扬他话语的工具。 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面哈，神有很多话要对这一些落在犯罪的百姓当中，所以神他要有人来代言，这就是先知的角色。好，那神要让他来代替他传扬神的话语，这工具当然是指着中性的啦，哪一个人我们不知道啦，就是神的工具嘛，我们也是神的工具嘛，好像神手中一支笔一样齁、哦。那神要预备啊，神一定要预备嘛，只是这个预备的过程我们不知道而已啊齁、哦。但是从这一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神他是如何预备一个人齁、哦。他怎么预备呢？从这一章当中齁，我们看到了四个啊，他预备耶利米用四个。第一个是什么？命定。神早就命定他了。命定你，命定耶利米。所以这个要成为传扬神话语的工具是神主动的，不是你要求的，你要求也没有用了。你不要说啊，我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像那个摩西啊。摩西他40岁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自告奋勇的说，我要去拯救这个我的同胞嘛，他主动的啦。但是那个时候不是神命定的，没有用啦，没有用。什么时候才命定他？当他经历了米甸旷野的40年之后神才命定他。所以神的命定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神没有命定他，他再怎么行再怎么好，他再怎么装备自己都没有用了。所以我们要顺服在神的命定里面，不要强求，不要强求。第二个，神会启示他，告诉他嘛，就是你啦，让他知道，让他明白。当然如果他不愿意的话，就好像耶利米一样，他有很多理由嘛。行啊，神啊，不要啦，我还年轻啊，我什么都不懂，我什么都不懂。这句话连80岁的摩西他也讲啊，是不是？这句话连80岁的摩西他蒙召的时候也这么讲。哎呀，神啊，你找别人啦，我是走口笨舌的。他也是这样讲。一个人要推迟的时候。都是这样讲的啦，所以我们不要怪耶利米啦，连摩西80岁他都觉得他还没有办法咧，那那么年轻，那当然讲这些话是我们可以接受接纳嘛、哦、所以当你被启示的时候你这样讲我们也不会觉得很奇怪、哎、因为不会因为就觉得说啊，你没有办法把先知的工作做好，不会啊，你看摩西做得很好吧，耶利米做得很棒嘛，但是他们一开始也是一样啊，蒙启示的时候他们都说，神啊不要啦，我好年轻哦，神啊不行啦，我走口笨舌，我什么都不会。好啊，神喜欢这种人啊，反而你在身边说，神啊你怎么叫我，我现在都很好了、啊、要靠财有靠财，好，要什么有什么，要时间有时间，神说我不要你。所以这个启示、哦、这是对人来讲是一种负担，一种压力，一种负担。但是神告诉你，就让你明白，你会有一种害怕，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做。那再来呢，启示完之后就光照你，让你明白，所以让他看见异象嘛。让他看见异象，很清楚的异象，两个异象，很清楚的异象让他看见了。 当前面的路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你会不会害怕？害怕等一下有一个洞我不知道跌倒了怎么办，等一下旁边有一个悬崖我掉下去怎么办，害怕。但是这一条路虽然我没有走过，有一条光把我照出去了，哪里有洞哪里有坑我看得到了，你会不会害怕？不会，因为你知道怎么走了、所以神就用光照，用什么？用异象让他明白你的工作范围是什么、他还是一样不敢，没关系，神再来劝勉、神告诉他说，我要让你成为什么？成为同这个你的帮助、要成为你的这个依靠、那你就尽你的力量去做了、这叫劝勉、所以要预备一个工人大概是经历了这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命定、启示、光照、劝勉。这劝勉当中涵盖什么？涵盖神对你的应允、涵盖神对工人的应允、我们看那个十八节，一章十八节，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十九节，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的劝勉跟应允在这里。当神告诉你说，我要与你同在，要拯救你，那我想耶利米的担心害怕已经减轻一半了、即使他还没有看见神的同在跟拯救，但至少他相信这一位神会与他同在，有这一位全能的神跟他同在，他有什么好怕的呢？他没有什么好怕的。就好像保罗啊，他也是这样讲嘛，神若帮助我，神若帮助你，你有什么可怕的呢？罗马书那边就讲，罗马书那边就讲。所以这是一个神要预备一个工人的一个过程啦，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命定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可能不知道，启示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当有启示的时候，害怕神就光照你，神就怎么样劝勉你、的命定、我也是命定的啦，当传道都是命定的嘛、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命定嘛、是因为生病之后才知道命定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像我一样到生病的时候才来，还没生病就要来、这个是从这一章当中，从这一章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他选召耶利米成为他话语的工具，就经历了这四个过程，这四个过程，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第二个，因为我没有发讲义给你了，所以就用写的，这讲义印起来一大堆。第二个，我们从这一章当中可以看到一个人蒙召当先知，他的凭据在哪里？他有什么凭据啊？你的凭据在哪里？你当先知你有什么凭据？说你是当先知的，说是神让你当先知的，你蒙召了有什么凭据？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见了四个很重要的凭据。第一个， 有人说这个经节要写大一点，因为黑板太小了，没有办法写大一点，所以没办法哈。OK 哈，二四七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九哈。跟我们上课会很辛苦啦，你们辛苦我也辛苦，跟神学生上课很轻松，为什么？因为他讲我听啊，他们讲我听，跟我们上课都是我讲，他们讲我听，然后我再补充哦。还是跟他上课哦，哎，我回去还要准备一下，因为要讲的话要都是我讲嘛哈。啊，神学生的话，他们讲完之后，我听完之后，哎，要补充什么我再补充。要改什么再改齁。一个在这一章当中齁，其实我们看见什么，你要当先知，你要成为神的工人，你要有凭据啦，要有凭据齁，你不能够自认为我是他是你是，要有凭据的。那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到了四个需要有的凭据，第一个是有神的话语临到。所以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到什么，神的话说，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说神什么神什么是神的话语临到。所以今天我们在先知的这个工作上，神的话语是最重要的。啊，神的话语在哪里？神的话语是在圣经里。圣经里。所以你要当神的先知，你一定要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话，神的教训，神的命令是什么？不然的话，你怎么当神的先知啊？好，所以我们自己就先知的角色来看，我们要做好预备，好，让神的话好像保罗所说的，哦，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才能够有凭据啦，才能够成为先知的凭据啊。第二个啊，要有神的拣选。神的拣选就是不是你自以为这样子啦，自以为是的啦。哦，如果以那个组织行政来讲，差派。差派很重要。哦，我们不要轻看教会的差派。使徒行传里面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灵统，第二个是道统，第三个是组织系统。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使徒行传里面的圣灵的工作，却忽略了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也非常重要的，就是组织系统，对不对？到了第六章他们就开始有组织了嘛。如果不需要组织，为什么使徒行传第六章这么清楚的记载怎么样来组织这个教会呢？为什么？因为人嘛，人必须用组织的方式把这些工作推动出去啊。所以虽然组织它不是真理，但是组织却是推动真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非常重要。那所以我们有神的拣选没有错， 但是在事工的推动上，我们必须要去在整个组织架构里面啊，来认定这一些事情。所以为什么教会里面我们要看重这一张安排表，要看重它。虽然这个安排表不是真理，它也不能够代表全部，但是这个安排表里面就是一种安排，你也把它当成是一种神拣选我来做这个工作，这很重要。有些人就看了、啊、安排，反正安排我没有去，有人会代理吗？哦，说啊，我没有去也没有怎么样嘛，你不看重这个啊。然后呢，你专要做这一些啊，教会已经安排了别人，那你要去做这个工作的，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了、哦、所以组织系统它虽然不是真理，但是它却是推动真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保罗为什么他出去国外传福音回来还要报告？他可以一直去就好了嘛？他看重什么？他看重这一个组织系统，教会一定要组织系统。所以不要以为说，哎呦，圣灵带领就好了，圣灵带领是没有错了，很好了。但是《使徒行传》里面这个组织系统是非常的强烈的，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保罗有三次国外旅行布道嘛？为什么？因为他出去了又回来，回来做报告；出去了又回来做报告；又出去了又回来做报告。他有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组织架构在这里、哦、所以这个是拣选里面一个有神的拣选、哦、不要以为说我你有圣灵我有圣灵嘛，你看这本圣经我看这本圣经嘛，你是真耶稣教的信徒我是真耶稣教的信徒，没有错啦，这些都是没有错，大家都知道啊、哦、但是我们要看重这一点。以我们现在现行来讲，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啦，彼此顺服嘛。啊，顺服是顺服什么？顺服拣选。拣选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人的安排，但是你怎么不把它看成是圣灵借着他的安排我呢，来拣选我来做这个工作呢？好，那如果神用这个方式来拣选你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或许又会回到说啊，我不会啦，我年轻啦，又回到这个地方。但是为什么你不去尝试着说，嘿，神既然这样安排我，我试着像耶利米一样接纳他，然后呢尽力的来完成他，神会怎么样？神会与我同在，会拯救我，会让我成为铜墙铁壁。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哦、以前我、哎、刚读神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院长是林永基长老，他是23年前、哦、23、24年前，76年吧、哎、他讲过一句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因为他开学典礼时候讲了一句话、哦、他这样说，他说啊，不求与能力相等的工作了，不只求与能力相等的工作，但要求与工作相等的能力啊，了解意思吗？好、哦，不只求与能力相等的工作，但要求与工作相等的能力，那不一样哦。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如果神拣选了你，我相信神会跟你同在。你常常会感受到说，其实我没有做什么，为什么这些工作做完之后成就就这样成就下来呢？喂，这是很奇妙的，你才能够经历到这个信仰的这一个权柄，这个能力。如果你常常是求那个与能力相等的工作，那这样你怎么去经历神在你这一份工作上的伟大呢？经历不到的，你经历不到。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让神在你的门外，在那边叩门你还不开门呢？所以当神拣选你要你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接纳呢？我刚当传道第一年的时候做一个见证，其实这本书齁是我当传道第二年写的啦。那为什么会写这一本呢？这其实是也是我本来也是想说怎么会这样子。那一年很奇妙、哦、有人就提了一个案子说、哦、我们真耶稣教会、哦、都没有很多书啦、哦、都是看外教会的书，所以应该要由传道来写、哦、那大家都安排啦。那我傻里傻气的刚刚出来嘛，那时候才26岁，懵懵嘟嘟啊，那样 囡仔传道，小孩传道，突然之间就接到一份公文说，你要写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利米书第一章到三十章这一段你要写。哇，那时候真的吓死我了。耶利米书，你如果叫我写提摩太前书，我还说可以写一下，叫我写耶利米书，哎呀，简直是开玩笑。哇，那个时候我三天睡不着觉，我想如果没有写出来的话，我不能当传道怎么办。哇，这公文呢，那个还盖上陈恒道长老的盖章啊，那时候陈恒道长老是总负责。我那时候很紧张啊，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太太说，你为什么不睡觉？不是不睡觉，是睡不着觉。真的三天睡不着觉。哇，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但是后来顺服了齁，就写。哎，能写多少算多少，写了半年。那时候没有电脑嘛齁，那时候还没有。有电脑但是我没有了齁。哎，很少有电脑，就用手写。我写，哇，写了一大叠，这么大叠，我写完之后，哇，写这么多，我还不知道写这么多。然后呢，我就交去了。交去了，经过了两个月，啊，那个，开会的时候，哎，大家都问说，哎，你有没有写？你有没有写？没有一个写，只有我写。啊，都没有人写啦。只有我一个写啊。我说，哎呀，早知道就不写了。但是哎呀，还好有写哈，我就写第一章到三十章就完了，交差了嘛。哇，感谢主啊，这个就好睡了哈。就又经过了半年，那个文宣处那个林淑华姐妹就打电话给我，哎，王传道，没有人写一半的，写一半不能够出啊，你再把后面补上来了。我说我被你骗一次了，还要被骗第二次。没有啦，你写已经写一半了，再写一半好了啦。我说好，那我就写。这本书是这样出来的了，就这样出来。所以我一直在想，顺服的人有福啦。如果你认为这是神拣选你做这个工作，你为什么不去做看看呢？你做看看有什么关系吗？又没有损失，反而会觉得诶，在这个公司成长了。那有了第一本，就有第二本，就有第三本，就有第四本，因为你知道怎么写了，你就知道怎么写，知道怎么去下笔，知道怎么去去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诠释。好，那越写就怎么样，越觉得轻松，越觉得不会有所困难。那做圣工也是一样啊，刚开始你一定会害怕，你不害怕的话人家还不让你做咧。那有人牙去讲我要做负责人，我相信他绝对一世人做不到负责人，做不到负责人。对不对，都嘛是那个叫买了，例如买的是不是叫你啊？好，是这样子啦。好，所以拣选这个很重要。好，那我们要把它认定这是一份拣选，一份拣选。那这份拣选是非常尊贵的。为什么别人，为什么神不拣选他要拣选我？这是一个凭据耶，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凭据，那这很有强而有力的啊。那第三个是有神的同在跟拯救，这是神的这个劝勉跟安慰啦，不要害怕，你一定会经历神的同在跟拯救，一定会经历。只要你愿意接纳这个拣选，神的凭据会给你的啦。啊，原来这是神的同在，原来是经历过神的这个作为之后，才有今天的这一个现象。教会很多人在做圣工的时候都有这种见证，我们晚上都有见证嘛，不是吗？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啊。为什么你不经历他一下呢？为什么你不从这个经历过程当中来拿到这个凭据呢？凭据在你的前面，为什么你不伸手去拿一下呢？然后每次走过去看一下，哎呦，好难拿，就走了。其实你只要伸手一拿就拿到了嘛，对不对？为什么不要呢？哦，我看过一个故事了哈，就是有一对老人家去参加艾滋船的活动，哦，他省吃俭用去参加艾滋船活动，然后他就跟他的太太讲说啊，我们一辈子当中能够坐到艾滋船里面去旅游，真的是太幸福了，啊！但是因为我们钱不够，所以我们就买一些干粮啊，在房子里面三餐就吃这个干粮啊。那吃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啊，我们最后一天了，来到这个艾滋船里面啊，都没有出去外面吃那个大餐，真的太可惜了。我们剩下这么多钱，剩下这些钱，我们最后一餐去吃看看。结果吃完之后要去付账，他们跟他讲说：“哎，不用钱呢。”真的不用钱吗？这几天都没有，都不用钱，是啊，是不用钱啊。啊，糟糕了，我早知道就每餐来吃了。糟糕了，等到他最后一餐的时候，吃知道不用钱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每餐都不用钱。 如果神拣选你，神告诉你说我要跟你同在，要拯救你，你还躲在自以为是的这个自己准备好的这个空间里面说，神啊，等到我最后一餐的时候再出去。神说拱音啊，这特等隆重边几年啦，对不对？每餐都不用钱，为什么你躲在里面呢？出来啊，出来都不用钱，因为我跟你同在，我要拯救你啊，怕什么？不要怕哦。最后是也会有神的权柄，工作越多越有神的权柄，你没有工作越没有权柄，对不对？保罗说嘛，人若有愿做的心，哦，必蒙悦纳，是照着他所有的，也就是说你有多少神就加给你多少，你愿意做多少神就加给你多少，你不愿意做呢，拍摄弄弄这条灯啊，对不对？一定的啊。所以你有多少做多少，神就加给你多少，这叫做凭着那个权柄。权柄绝对不是你自己的，自己的就不是权柄了。哦，权柄是从神而来，有神的权柄。那你有了神的权柄，你就拿到了什么？凭据。先知的凭据在这四个地方。哦，那这个也是在第一章里面，哦，我们看得到啊，这个蒙召的先知的凭据。哦，好，第三个。目的，神选召一个先知有他的目的嘛？哈，就那个耶利米先知来讲，蒙召的目的，神用两个意象来告诉他，两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就是让他看到杏树枝，让他看到杏树枝。我们现在很流行银杏嘛，对不对？银杏啊，银杏就是吃了之后不会痴呆的啦，不会中风的啦，哈。哎，所以45岁以上多吃一点，非广告哈，这个是医学上的杏树枝，哈。这是第一个意象。第二个意象，神让他看见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这个是神让他知道，我选召你，你当先知，你就做这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看到杏树枝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在那个11节，第一章11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12节，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这是神让耶利米先知所看见的第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他看见一根杏树枝。这个杏树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提醒、警告、留意，神的审判必快来到。好，提醒、警告、留意，神的审判快来到。杏树枝的意义是在这里，因为12节他没有解释嘛，有解释。那这两个意象，他的目的是要加强确立神呼召他了，因为他让他知道他的目的在哪里嘛。这是杏树枝。 就是提醒警告留意神的审判必快来到。啊，第二个呢，烧开的锅从北而起，这就更简单了，就是从北方来的毁灭。这个是神选召他的一个两个目的了哈。如果我们把它简化的话，是一个是审判必来到，必快来到。啊，第二个当然是如何审判嘛，是从北方来的灾祸。这个是先知蒙召的一个目的啊、哦。那这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嘛，我们现在传福音也是一样啊。我们也看到这两个意象嘛，杏树枝跟那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嘛，一样，完全是一样的啦。哦，耶利米先知所看见的意象的意涵跟我们现在传福音的意涵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在传审判必快来到嘛。你们要悔改哦，天国近了。哦，天国近了。一样的，审判快来到。所以我们也是看见杏树枝啊。你看见没有？有看见这个意象没有？没有的话，大家多多祷告，求神让你看见。你看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走出去的时候，他看见了那一些百姓，那些羊群流离失所，他就怜悯他们。所以意象在哪里？意象不是在你眼睛闭着祷告的时候看见的，是你要走出去看见的啦，对不对？你走出去之后，有没有看见很多需要福音的人？这些需要福音的人就是杏树枝啊。主耶稣不是有医治过一个瞎眼的吗？让他渐渐好起来，有没有？问他说：“你看见什么？”我看见树木会走路。我看见树木会走路，所以这个树木像什么？树木就是指着人啊。树木怎么会走路？对不对？那神又主耶稣又让他慢慢开吧。啊，我看见了，那原来是人。这个神迹里面就提醒我们什么？杏树枝啊。就好像是人一样啦、啊。所以你要看这个意象，不是躲在家里看的，不是在圣经里面看的啦。不是在你的灵修里面来看这些，你要走出去看，看那些会走动的树木啊。就杏树枝。啊，告诉他们说什么？拜托给嘿，新马没来啊，审判快来啦，赶快赶快，不然的话你会被烧掉的。叫做意象啊。所以主耶稣曾经跟那些犹太人说，你们出去你们要看什么呢？看穿那个细软衣服的人吗？那些人在哪里？在王宫里面。你们到底要看什么呢？你们到底要看什么？主耶稣一直问呢，你们到底要看什么？你们是要看花博呢？还是世博啊？你看见花博那么多人，是看见花博里面的人比花娇呢？还是看见，哎呀，怎么有这么多可怜的人啊？哎呦，刚才也要花博啊，没有主耶稣。啊，那个就是意象了，所以这个意象是让你看到的，你看到了没有？你有没有属灵的意象看到了没有？哦，这就是意象，哦，所以意象不是说像旧约时代那个意象说哦，你要祈祷哦，突然间端呼出来，呼出来，嘿吼，黑龙爱关鬼啦，那个很危险，那真的很危险，你怎么知道是从神来的？哦，这个我们一定要谨慎小心哈。哦，杏树枝意象是在人群当中走出去看。好，啊，第二个是烧开的锅从北而晴，这是很快的。什么叫晴啊？倒下来，倒下来不是流下来，倒下来啊！你看那个启示里面有那个印嘛，号嘛，丸嘛，印是慢慢的卷，慢慢的卷，好慢哦。所以你一开印啊，说不定要千年啊，百年啊，对不对？号呢一吹噗噗噗，还有一个时间距离，你不然的话你不相信，等一下吃饭的时候你换碗蒸好了，你再倒看看，一定马上就掉下来嘛，对不对？所以印啊，号啦，碗啊，其实它在强调一个重点，时间的快慢，很快的请下来啊，倒下来啊，不得了，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哇这个审判快来不会哦，他会从别而且很快就下来了、哦、有那一种急迫性、哦、这是神选召先知的两个目的，有急迫性，大家一定要赶快嘿去做这个工作，要不然的话可能来不及，你来不及他们也来不及、哦、那这样选召你干什么呢？没有意义了、哦、所以这个两个意象是神让先知看见的、哦、休息一下一起默祷，阿们。